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这堂课我们继续来谈人，如何看待人。我们谈整全的人观，看待世界需要有世界观，进行价值判断需要有价值观，那么看待人也需要有人观。如何整全的看待人，这是一种整全的人观。想象一下，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智能手机，这个智能手机应该具备哪些功能？是谁来决定呢？很显然是设计它的那个人，或者是制造商来决定的。同样的，一个人具备哪些属性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是谁来决定的呢？这当然是创造人的上帝决定的。但很遗憾的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敬畏上帝的人，他们总想要扭曲上帝对人的设计，他们想要重新的定义人，所以我们就需要来整全的看待一个人应该具备哪些要素。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整全的人观。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来看，在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神说，那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上帝给人自由，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哇，很多的树你可以随意的选择，所以这里面包含了神给人的自由，可以自由的做选择。但是这种自由不是没有界限的随心所欲，是有界限的，界限就是你不可以吃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神给人自由，也给人界限。然后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这里神赋予人管理的权力，但是这也意味着人要承担治理的责任。人不能够只是享用权力而对上帝不负责，权力和责任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如果人没有被赋予权力，那么他就无法履行这项责任。但是神赋予人权力，而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完成治理的责任。一个人负责撒种，那么他就有使用种子的权利，同时他也要肩负着把种子撒好的责任。另外一个人负责收割，他就有使用镰刀的权利，那么他也要有收割的责任，不能够滥用这个镰刀去杀人。所以权利和责任是捆绑在一起的。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一章27到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在创世纪二章18节，神又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平等与分工，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性女性都有神的形象，因着都有神的形象，所以男人和女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男人和女人的分工又是不一样的，妻子要做丈夫的帮助者，这是一个家庭分工的不同。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虽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在社会和家庭当中承担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的差异并不否定他们在人格上的平等， 只要两者都按着上帝所设计的那个法则去发挥他们该有的那个功用，那么在上帝那里都有同等的价值。当今这个世俗社会里面，人们总是用权力的分配啊来衡量是否平等，人们想要去消除分工，好像觉得大家没有分工的差异了，男人做的事情女人也都做，这好像才算是平等。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平等，不是分工上没有差别，而是上帝赋予人的人格尊严、生命的价值，这可以是平等的。但是平等并不否定人应该有分工，而分工也不否定人们在人格和生命的价值上是平等的。打一个比方，一个钟表，它有一个时针，有一个分针，有两个针，那么这两个针的长度和速度是不一样的，时针比较短，走得也比较慢，分针走得快又比较长。如果这两个针好像两个人一样有思想，时针就觉得不公平，所以我要追求平等，我要长得跟这个时针一样长，走得跟他一样快。如果这样一个要求可以实现的话，那么这个钟表它就已经被废掉了，因为它的功能混乱了。而那一个变长了走得快了的那个时针，它也失去了它的价值。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上帝创造男女两个性别是有秩序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分工的。如果消除了上帝所设计的这样一个性别分工的秩序，那么整个的家庭乃至社会只能陷入混乱。所以上帝给人平等，也给人分工。所以按照神的创造，我们看到整全的人观包含了人应该有自由，同时也应该守界限。人享受权利，也同时应该承担责任。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也有分工的差异。这三组关系要整全的来看待。但是今天的世俗社会，不管是在欧美社会还是在一些专制社会，都出现了对人的扭曲。在当今的欧美社会的一种主流文化出现的一个状况是，人们想要抹杀分工，想要消除人的界限，也不太重视人的责任。人们只是想要追求自由，想要高举平等，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利。这是今天西方社会所出现的一种世俗文化的错谬。而这一种只是追求平等、自由和权利，却抹杀了分工、界限和责任的这种扭曲的世俗文化，其实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种思潮就已经风起云涌。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发表了一份法国的人权宣言，在法国的人权宣言里面的第一条也谈到了平等，但是他谈到的是人人生来就在权利和自由方面是平等的。这一句话跟美国的独立宣言看起来有几分的相似，但其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前面我们谈到了美国的独立宣言，谈到了人人被创造而平等，是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这两份宣言，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美国的独立宣言承认人的平等是来自于造物主，是基于上帝对人的创造，所以这一种平等它体现在人格的方面，具体体现在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每一个人都应该得着这样的自由和权利，去追求一个人该有的幸福。当然每一个人最终能得到多少的幸福，这是因人而异的，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因为有的人懒惰，有的人勤劳，人与人是有差异的，所以不可能在物质的财富还有权利的分配上完全的平均， 啊，所以平等不等于平均。但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却摆脱了造物主这一个神圣的信仰基础，他用的不是人人被创造而平等，而是说人出生就自然而然的在权利和自由方面是平等的。法国的人权宣言他所激发的那个革命理想，就是在政治权利上分配的平均，或者是在财富上分配的平均，这是一种高举人，离弃了造物主的一种人本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法国大革命是一个高举人的背离神的这样一场的人本主义的革命，所以这也是一场反宗教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期间杀死了很多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而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也没有实现在革命期间高举的那个自由博爱平等的口号，最后却酿成了血腥和杀戮。最后法国大革命之后实现的这个罗伯斯庇尔专政，要比革命之前的王朝更加的血腥而残酷。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场革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谎言的基础之上，那就是否定了对造物主的敬畏，尝试在人自己的身上去追求所谓的自由、平等和权利，最后一定会酿成悲剧。而美国的独立宣言则与之相反，是以神为本的一种思想，是在承认有造物主的这样一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原则之上而追求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但是今天的西方社会，包括今天的美国，这种神本主义的思想逐渐的势单力薄，而法国的人权宣言所代表的那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在大行其道，这是今天西方社会的思想危机。所以今天在西方社会，这种人本主义的文化，追求自由，这种自由本质上来说是鼓励人放纵私欲，为所欲为，降低道德的标准，其实是让人活得失去了神造人的时候的那种该有的尊贵。人本主义虽然高举人，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让人活得更尊贵，反而让人活得更堕落。这是西方社会。那么在专制社会，你专制社会老百姓被剥夺了自由，剥夺了权利，也不会去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只是让人守住自己的界限，让人承担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的分工，来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这是专制社会的一种扭曲的人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人们会对平等、权利、自由感觉很陌生，甚至看不到人的权利、自由、平等的价值。本来上帝赋予了我们这些，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的，可是人们却对这些东西没有感觉。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没有办法凭着一己之力改变整个社会的社会氛围，但是首先我们自己可以在意识上来觉醒，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我们能够在观念上有一个整全的人观，对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有人在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件事情它的正当性，认识到这种事情的价值，因为他们所捍卫的是上帝赋予他们与生俱来的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须应该有的神圣的礼物。除此以外，在历史上也有不同版本的错误的人观，也影响了我们很多人对人的看法。我们举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多多少少都会影响我们。以约翰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把人看作是动物世界里面的高级动物，认为人完全是物质性的，没有灵魂的，是进化的产物。 认为人像其他动物一样可以被调教，就是把人看作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机器。所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常常是用动物来做实验啊，比如说用狗用鸽子来做动物实验啊，做出实验的结论再用在人的身上啊。说到底他是把人就是看作了动物界当中的一个种类。而这一种观念多多少少会影响我们，因为我们过去是受到这种唯物主义的教育，唯物主义也否定人的灵魂，把人看作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意义的或者物质性的一个存在。所以很多人他会把人的罪归因于是人的大脑的某些分泌物的失调，把人灵性的问题解读为是一种生理疾病，于是罪人就被解读为是病人。罪人是需要悔改需要承担责任的，而病人呢则是需要治疗需要关心的。病人不需要圣灵的重生，只需要吃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对人的看法的改变，就导致了如何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也被改变了。当然我们不否定人的生理的一些症状会对人的情绪和灵性是有影响的，因为神造人给人肉体也给人灵魂啊，人的整个的生命它是一个整体，所以肉体和灵魂啊要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但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是把人纯粹看作是一个物质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那这一点是违背圣经的啊。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啊，把人格分为是啊本我、自我、超我啊，用性和欲望的冲动来解读人的灵魂。本质上啊，这是在亵渎上帝，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赋予人尊严，给人灵魂，而弗洛伊德把它解读为性的冲动。而弗洛伊德的这种心理学理论也为西方社会的性解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对人类的祸害一直延续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则是把人看作是一种经济动物啊，按照人的经济财产的拥有量啊来确定一个人的身份，比如说贫农、中农、富农、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啊，让一个阶级的人仇恨另一个阶级的人，最终挑唆这种暴力革命。而在革命的过程中，人的尊严被亵渎，人的生命被杀戮。为什么在这个革命的过程中杀人是那么常见的事情啊？批斗一个人，亵渎一个人的尊严，把一个人戴着高高的帽子在大街上游街示众，因为人的定义被改变了。让保罗·萨特为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那这种思想其实也影响很多人啊。萨特的存在主义基本上呢延续了尼采的某些思想，尼采曾经说上帝已死，那么接下来他就提出了一个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上帝不存在了，人就必须面对一个虚无主义的痛苦。怎么样战胜这种虚无主义的痛苦呢？那就是要用人强大的自我意志。而萨特用他的哲学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强大的自我意志，他说人是绝对自由的，人要在自由中来实现自我，人必须要靠着自己来定义自己是谁，自己来创造自己存在的意义。基督徒一听都知道，这就是在让人自己扮演上帝，说到底就是这样的。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萨特的思想在中国尤其在知识分子当中是非常的受欢迎的。一直到今天，即使很多人没有读过萨特的著作，人们也会很自然的走向萨特的思想所指引的道路，因为萨特的思想很能够满足人的罪性，因为让人高举自我，高举自由，让人自己来取代上帝，做你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罪性啊。所以这种思想不用那种很隐晦的哲学论述，就很自然的就会深入人心。 所以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美社会，这种思想仍然在主宰着很多人的人生。那么今天在后现代的文化当中，人则是被定义为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或者说人是社会文化的一个节点，好像是一个渔网啊，好几条线交织在一起打一个结啊，这个结就好像是一个人，那很多的线就好像是影响这个人的很多社会因素或者文化因素，比如说宗教啊、性别、性取向啊、家庭等等，这些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塑造了这个人。那么在美国啊，这一种后现代文化的人观就塑造了一个叫 intersectionality 的这种理论啊，就是可以翻译成是交叉身份认同理论。那么这种理论被灌输给美国的下一代年轻人，塑造了下一代年轻人广泛的接受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那么在这种后现代的人观当中，完全没有上帝的地位。在这种文化里，基督教被定义为是压迫穆斯林移民或者其他宗教信仰的人的一种霸权性的文化。所以在今天美国的后现代文化的当中，年轻人信耶稣不再是是否合理的问题，而是是否道德的问题。所以说到底，这一套理论它是上帝的敌人。我们被这些扭曲而错误的人观所塑造的文化包围着，我们都是呼吸着这些文化空气长大的。但是现在我们成了基督徒，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重新的认识人，用圣经来更新我们的观念。不管我们周围的社会环境是否可以改变，起码我们个人从我们自己的思想的更新改变开始，觉醒是从自我开始的。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样，不管整个社会文化的思潮如何，觉醒从自己开始。就算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没有平等的社会环境，我们仍然可以在观念上首先自我觉醒，正确的认识自己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正确的认识他人，给予他人该有的尊重和对生命的保护。觉醒是从自己开始的，认识到自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有人格尊严的人。上帝赋予了我们平等、自由、权利，给我们设定的界限、分工和责任，这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人。虽然我们在客观条件上可能没有办法去实践出这种权利、自由和平等，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些东西，只是说我们没有条件享受它罢了，但是我们应该有。打一个比方，就好像是一只雄鹰，一只雄鹰它有一双翅膀，它应该飞翔在天空，天空是雄鹰的家乡，这是一只雄鹰生命的特征。一个凶残的猎人把一群雄鹰关在笼子里，不让他们飞翔，只让他们每一天低着头在地上寻觅食物。这些雄鹰或许无法逃脱那个笼子，但至少他们自己每一个雄鹰保持自己不丧失一个雄鹰该有的心智和对自我的认识。他们需要始终的坚信自己是一只雄鹰，每一只雄鹰都不应该被猎人所欺骗，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身上有一双会飞的翅膀，天空是他们应该有的家乡，这是那个猎人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因为那是造物主赋予每一只雄鹰生命的一部分。这一种自我的认知，这一种自我的觉醒，使得这些雄鹰不会被猎人驯化成一只母鸡，他们会铭记造物主赋予他们的生命的特质，他们会时常仰望天空，并且会寻找机会 越过笼子去呼吸外面新鲜的空气。因为他知道造物主赋予了他雄鹰的生命。这种思想上的觉醒是至关重要的。好，这堂的作业，根据上帝的创造，整全的人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在人观的方面，现今世俗社会的观念和做法错在哪里？根据圣经的人观，你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的责任、权利、自由和界限，以及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与分工？下一课，我们会根据神的创造来谈性别、婚姻和家庭。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